平安讲到平安，我们现在是真的是特别非常需要平安，也觉得这个平安跟平常的感觉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的来看彼得后书，接着上一次的讲。不过今天是非常的特别啊，那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我想也有比以前要多得多。今天一来教会就觉得心就有点不一样哈，当然是我们的门都是大开的，然后一进到我们的这个 A 堂呢，看到饼杯摆设的也都不一样了哈，弟兄姐妹坐的地方位置也稍微有点改变，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逐日的这个聚会的这个程序单也都不一样啊。其实感谢主，这些的改变我觉得都是神有他的预备恩典，非常好。我们这逐日的程序单现在是三折的，字体也不一样，然后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很多。我想这个真的是弟兄姐妹对于教会的关心和爱心啊，同工们尽力的摆上所出来的结果吧，好，我们为此都来感谢神。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彼得后书，就接着上一次的第一章讲到第四节，我们今天到从第五节到十一节，给这几节经文定的题目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啊，为什么要讲到这个题目呢？我想在大家的心里面所想的多多少少跟这个疫情都有点关系哦。我就想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的疫情的当中，尤其是最近发展的蛮快的，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今天要来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就是说在我们做一些的准备，教会也在做一些的调整的同时，我们真的要想想这个环境这些的事件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们活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来怎么样的来应对这些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哈，是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历史学教授叫 Frank Snowden 啊，这位教授他最近前一阵子正好出了一本书哈，他就是说这个流行的疾病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好，所以记者就跟他有一段访问的对答啊，他在这个跟记者在谈话的当中呢，他就说在这个流行病传染的过程的当中，不仅是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啊，也同时塑造了不同的这个政治的走向、经济的生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大的呢是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都会改动。后来就发展出来在这个文学、在艺术、在历史上的诠释都不一样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啊。那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呢，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多月之前，我们都还觉得还有点远，我们还有点安全感啊。然后最近几天突然一下子，大家都感到这件事情原来是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原来是也是跟国内甚至跟武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亲戚朋友有一样的那个迫身的那个急迫感。那他在这边他也当然举了很多例子了，但是他说 这样子的事情来的时候呢，让人有一个深思，让人有一个检讨，我自己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是要怎么样过今天明天或者是将来的生活。原来那些的非常遥远的，我们认为非常遥远的事件，就是生病或者是死亡，是很远的，一下子突然都变成很可能或者是很无可预测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回到一个更深的思想，甚至许多人的这个就有这个宗教的情操会发出来。我想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为这个疫情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为了神国的扩展来祷告。是不是神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这个福音带到更多的人的身上。那他的中间也在有一个后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啊。他说，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把人的丑陋的那一面跟善良的那一面都突然一下子都发挥出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的选择呢？我们要怎么样看事情呢？就凭着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这个事件的领受啊，在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武汉人在国内受到了歧视，那现在呢，在这个的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人像这个今天早上才看的那个消息哈，那艘船那个 Grand Prince 哈啊，在那边，在这个三藩市的这个港口那边绕了好几天哈，今天终于说可以在 Auckland 下船了啊。那我们要在怎么样看呢？就是说人的这种歧视啊，人的距离好像都远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有这些人虽然是人和人的这个 physical 就是身体的距离远了，人和人的人心也可以近起来啊。那今天早上玉珍就收到一位姐妹从深圳寄来的一个电子邮件啊，就问说教会需要口罩吗？我可以寄给你们。好，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啊，前一阵子还是我们寄口罩给他，现在他要寄口罩给我们了啊。我们说真的是需要口罩，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教会也没有准备。好，在这个的情况下，人和人的距离都又被拉近了。到底是远呢，我们要就是这些人对人的歧视和推的多呢，还是说我们觉得人和人是更是共同体，要一起来面对这些事情呢？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走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历史学的教授讲说，他在历史里面看不到什么出路，因为在这些流行病会世界上一再一再的发生，当人没有办法借着这个机会把人和人加在一起，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命运，来做共同的努力的时候，历史还是永远的在转回，还是在那边绕圈子。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提醒。现在是中国和美国互相怪来怪去啊，然后这个国家会怪更多国家，这个民族怪那个民族。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一架到南美的飞机，一停飞机的时候，就有那个机长就跟大家讲说，大家坐好不要动，请什么这个31排 C 的女士谁谁谁起来，先出来。结果一出来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拿中国护照，所以呢，这个南美那个国家的这个安检人员呢，要先把他叫出来，问问他的行踪到底是怎么样，其他人才可以下飞机。他 一站起来的时候，他一路上哦，往这个飞机的上面走的时候，人家说 ：“Oh, it is she， 就是他。”他觉得哇，这个感觉真的是不好哈，被挑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来看疫情？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应哈。希望我们今天的丰丰富富进入神国，让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一些的反思，有一些的结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那么丰丰富富进入神国呢？这也是在主日学，还有我们有一个弟兄的晋升的这个属灵造就班哈，都是用这个题目，所以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国，好像是一个人的一个目标，一个人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对年长的来说呢，当年长的弟兄姐妹到这个年纪，他们还不放弃要追求那个丰丰富富进入神国的那个盼望，那个愿望，那愿意下那个功夫是很令人敬佩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弟兄的这个属灵的造就班呢，我们也是愿意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国，就是我们愿意多下一点的功夫，多尽一点的努力，多认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富到进神国的那一天，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要得奖赏的。然后呢，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国呢，其实也是彼得后书一个非常自然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上一次看彼得后书的一章一到四节的时候，那是讲到恩典和平安，那个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的这个极大的一个应许。那我们人是要怎么样回应呢？今天就给我们这个答案，是我们要有行为，在行为上来回应神的这个恩典。然后呢，这个在行为上面呢，这个就是人在恩典中的责任。人在恩典中有一个什么责任呢？就是一个分外的殷勤，在一章五节，还有一章十节是更加的殷勤。这两个殷勤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啊，整个的这个主题就把它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神已经做了他那一部分的，他把这个平安和恩惠给我们，把这个极大的这个恩典，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也要更加的殷勤，以至于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国。所以我们今天来念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五到十一节，请弟兄姐妹打开了，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就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啊，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在网上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有这个把握，我们是荣荣耀耀，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与我们 同在圣灵与我们心里边说话，主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的殷勤，为了是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我们这样子祈求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最主要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就看到有关于基督徒的成长的一些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一个看到的，这个成长是由内到外的成长，这个成长是要一个付出代价的成长，要我们殷勤的成长。这个成长是一个多方面的成长啊，有了信心，有德性，有知识，有节制，忍耐，这些是多方面的成长。这也是一个渐进的成长，不是一就而急的，是渐进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寻求的。最后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成长是非常的必要的，没有这个成长是不行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一个来看哈，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的成长。为什么就是由内到外的成长呢？就记不记得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讲说这个主耶稣的恩惠还平安是怎么样到达的呢？我们就用一个图来表示哈，这个图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恩给我们，连信心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信心的根基上面呢，主耶稣把恩惠和平安给我们。那这个恩惠和平安是从信心里边一直往上成长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最主要的呢，就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的越多，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更成熟。然后这个生命的成长呢，在外面的表现就是生命和这个前进的一些的表现啊。然后在生命的前进的表现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最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神的性情，这一切都是从内而外的，不是从外而内的。这个是然后我们的旁边可能有些情欲的干扰，有一些世界的诱惑，但是在这个主耶稣的恩惠和平安的应许之下呢，就把我们能够包括起来哈，把我们保护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内而外的成长。从内而外的成长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成长是可能的，是可能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啊。我就常常想起来哦，我的以前的一些的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啊，不太喜欢读书，也不太喜欢学什么，因为都觉得自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应该好好的享福了，为什么还要学，还要看？他们不想到，他们想到成长跟他们没有关系。或者是他觉得他太老了，没有办法学新的东西了。但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成长是可能的，这个成长是自然的，是自然而然的，从生命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来成长的。然后呢，这个成长是一个因为重生的成长，而不是改进。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姐妹，因为很多的人都把这个信仰或者是一些的形而上的东西呢把它当成一些加在我身上的东西。我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人生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再有一些的宗教情操前进的行为的话，那就是更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礼拜五查经的那位年轻的富有的少年人的问题。他觉得他已经还不错了，他还想永生，问主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但是不是改进，我们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的改变，不是我们有的再加一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福音朋友 慕道朋友或者基督徒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觉得这个基督徒连我都不如，看样子他连我都不如，他这个做事行为连我都不如，我为什么要信他？听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对的观念。因为神的恩典来到一个人的身上，他是一个重生，他不是一个改进。这位年轻的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位年轻的有钱人，他已经不错了，但是他还是需要有一个重生，他的生命还是需要改变。可能是有一个在这个街上行乞的瞎子，他的生命也要改变。但这个不同的人改变的过程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拿一个绝对的标准说这个人是三分，那个人是八分。所以我要跟八分的来比，我不要跟三分的人比。听见没？不管你原来是八分还是三分，在神的标准里边，我们都是零分，我们都需要从头的改变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这位基督徒他没有那个品格上没有那个令我羡慕的，所以我不要这个救恩。可是你不知道他生命的改变的过程是神正在改变他的过程的当中，那你也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你同样需要那样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重生的成长，是不是改进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不能说我今天要殷勤，要更殷勤，以至于神觉得我值得这个救恩了，这个是完全是其他宗教的想法，完全是造桥补路来买，来自己买赎自己的做法，这个不对的。所以从内到外的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从心里变，让我们整个人的改变。但是从内到外的成长呢，这是一个神的恩典，这是一个自然的成长，但是这个成长是要付代价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从刚才第五节到第十节，从分外的殷勤到更加的殷勤，分外的殷勤到更加的殷勤。我们有那个生命，但这个生命成长自己也要放上自己的努力。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很少看到其他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到其他的新闻，我们都不太注意了。但是昨天呢，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有一个小新闻，大家不知不知道哈，有一个叫做Alisa Liu 哈，这是一个从 Richmond 来的，我们湾区来的一个小女生，今年才14岁哈，她在这个第一次的国际竞赛的时候得到了铜牌，在这个 Estonia 哈，一个北欧的一个小国，他在美国已经是花式溜冰的少年组的冠军，已经两年了哈，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孩子哈，他的体型他的这个运动细胞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小孩呢，这个小女生呢，从五岁开始就每天至少练四到六个小时的溜冰。啊，我记得两年前我第一次开始注意她的时候，好，这个孩子呢，晚上八点半就睡了。为什么要八点半睡呢？因为她早上四点半要起来，五点就开始要溜冰，要练习溜冰，一直练到上学的时候。然后她这个功课都没有落下来，功课也都不错的啊。他做功课呢，都是在这个他爸爸的车子，他爸爸开车要从 Richmond 要开到其他地方找教练去教他，在车上写功课，在车上吃这个午餐晚餐都在车上吃的，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分外的殷勤，更加的殷勤。所以他可以丰丰富富的在那个讲台上面得到他的奖赏。我们成长也是要付代价的哈。然后这个代价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吸引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得到那 给我们极大的应许。我们上个上次讲到一章的四节，因为他将已将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哦，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人生有个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跟神的性情有份。在这个跟神的性情有份呢，我们有一个天生的资质，有一个天生的资源，那就是我们重生了。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格外的殷勤，来让我们这个生命得以得到逐渐的茁壮的成长，为了要得到那极大的应许，就是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不仅是有这个动力呢，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拥有神赐给我们的神能，这个就是在这个一章三节啊，神的神能已经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赐给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生命，也给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要有那个渴望，我们要有那个追求，我们可以向神的信心的渴望，这个是让我们愿意，让我们愿意付上那些的代价的成长。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成长，很多方向的成长。首先是一个在这边讲到了说有了信心。好，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其实前面在一章的一节里面说，因我们的神和救主基督之义与我们一同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的信心跟使徒彼得的信心是一样的宝贵。使徒彼得怎么样宝贵他的信心，我们也是怎么样宝贵我们的信心。然后彼得也是同样的宝贵我们那个宝贵的信心。在这一点我们是基础是完全相同的，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但是呢，这个信心在这里讲的信心，在一章五节讲的信心呢，就跟一章一节讲的信心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一章一节那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这是个信心。在这里的呢，有了这个信心呢，就是表示说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信心的一个表现出来。在我们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用信心来过我们这样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表现。我们不惊慌，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喜乐，虽然我们要做一些非常必要的措施，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但是我们有那个信心，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因为他们只看到今世，但是我们知道永恒，我们有永生，我们是要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是要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这个德性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德性呢，就是一个 character， 就是一个品德，一个品性。当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改变了，他的品性品德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了。以前就喜欢占人家一点小便宜啊，以前就喜欢做一些这些事情，或者那些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你在做，没有办法管束自己啊。但是有了信心之外呢，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属感不一样了，我们出生的我们的地位不身份地位不一样了，跟我们身份地位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做了，这样就把我们的品德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有了信心再加上德性啊。这个德性呢，其实就是神的性情，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就是让神的性情与我们有份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表现。在这边讲说有了德性又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呢，我们都知道啊，彼得后书的 重点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主题哈，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个知识跟前面的那个一章二节的认识有点像，但是不是完全的一样。这两个字的字根都是同样的，认识是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一个认识一个人，跟他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这边的知识呢，这边的知识偏重于理解力，偏重于头脑上的知识。有了德性就要还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什么呢？就是认识主耶稣更深的一个知识。我们原来已经认识主耶稣了，我们认识主耶稣才可以做主的门徒，才愿意来跟随他。但是在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更有那个渴望，要多认识他，多知道他。所以我们要仔细的研读圣经，我们要常常的读经，常常的祷告，常常的默想，为了要认识他多一点。弟兄姐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跟我们身旁爱的人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你觉得你是结婚之前认识他的多，还是结婚之后认识他的多呢？他们都是结婚之后认识他的多，因为我们更亲密了，我们更知道了。但是我们对于认识配偶那个心情有没有，那个渴望有没有逐渐的增加呢？如果没有增加的话，那就表示可惜了啊！你可惜了，因为你还不真正的认识他。真的在这个认识的层面中，从了一个感情的层面到一个主客观客体的认识的时候，我想更知道他的想法，更知道他的逻辑，更知道他的喜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他。所以这方面的认知是就是说我们能够竭力的殷勤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了以后呢，还有加上节制，加上节制。哦，其实我听过属灵的长者来讲解这段圣经啊，就说有信心以后有德性啊，做的会好一点，好一点再加上知识，再多认识一点，好，这个是对的。然后知识多了以后呢，就容易骄傲自大，所以我们要有节制哈。是有点考量的哈，这是不是一个逻辑上面的次序呢？不尽然哈，其实这个节制是怎么样节制呢？就是说这个节制，就是说当我们有信心、有德性、有知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基本的价值观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对于自我生活生命的要求的重心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生活就会有节制。你看有些人啊，有钱了以后他就要换大房子，大房子以后他就买好车，好车买了以后他就要买船，然后怎么怎么样，永远没有节制的。这个节制就是在一个生活上面的节制，很容易喜乐，很容易满足，他能够节制他的欲望，这个是节制啊。然后呢，节制以后还要再加上忍耐。忍耐这边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因为从一个人的从信心、德性、知识开始节制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我们生活所作所为跟这个世界上都不一样，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里面，我们会遭受到一些的指责，一些的异样的一个眼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温柔忍耐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个环境。好，所以有的人讲说节制了之后，先把自己节制了以后，外面的环境还人还是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再一些忍耐。其实不是啊，这个忍耐的意思是因为我们跟不幸的人的价值观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存着忍耐的心能够接纳他们，忍耐的心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这个忍耐这个观念在这个彼得后书也一直有的哈，因为就举一个例子，在这个最后面三章十四节哈，你们既盼望这些事情，就当殷勤。这边又讲到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建筑，就是在这整个的过程的当中，无可指责，要用忍耐的心来坚持我们信仰所要坚持的事情，然后加上敬虔。这个敬虔呢，哈，这个敬虔其实就是一个属神生活所要表现的一切所有的事情，就是敬虔。敬虔也是在彼得后书一而再再而三讲的哈。这个敬虔就是对着后面的不敬虔。如果我们看后面的不敬虔，我们就知道它上面所讲的意思，敬虔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六节还有三章七节都讲到不敬虔。不敬虔是什么呢？是挪亚那一代的不敬虔。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上也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敬虔，就是不管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运作，怎么样的价值观，我们还是坚我们的信仰，过我们的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有那个把握，不管是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有那个恩典的。这就是一个敬虔人的一个生活。今天尤其是在讲说，我们今天在疫情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看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前进的人，我们有这个前进上面成长的一个愿望，我们也在过一个前进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前进方面的成长。然后爱弟兄，爱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爱基督徒，我们爱基督徒，爱弟兄，这是一个家里边的观念。所以我一来教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教会里边称弟兄姐妹，刚开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还有很新鲜的一个经验。突然一下弟兄姐妹多了这么多，因为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是从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里面出来，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小的一定要听大的，大的一定要照顾小的，这是一个家庭的观念。突然一下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哎呀，我觉得真好啊！爱弟兄就是我们的家庭那个观念要从自己的家里面扩大出来，不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美的事情，让我们有多大的爱的容量和多大的接受爱的容量。不仅是爱弟兄，也要爱众人，爱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成长。爱弟兄，从爱弟兄到爱众人，这个就是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神也是爱众人的，神也是爱世人的。所以这是多方面的成长。渐进的成长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这一个一个都是加上的。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概念，这个加上是叠上的，先有了信心，再加上德性，好，德性以后再这样子，是像这个叠楼梯一样一直叠上的。可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对的观念，因为原来这个字，这个再加上这个字，这个原文的这个字的字根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这个的字根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真语的意思。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如果说去现在去听那个什么音乐会啊，交响乐团啊，会芭蕾舞啊，干什么，他常常会前面说 sponsor by 什么什么，是不是？好 Chase Bank 他开了一张支票来赞助这个 交响乐团，所以我这个交响乐团今天给你了。哦，原来这个赞助的意思就是这个又加上的原来的一个意思。所以又加上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是神是一个赞助人，他把这个东西，他把所需要的给你了，然后你要好好利用这个资源把这个呈现出来。好像以前的什么这些音乐家什么莫扎特啊海顿啊这些，他都是有一个我们那个叫做恩主就是他都是从一些贵族里面拿他的生活费来过他的生活，来做他的写作。所以这个是有点一样，又加上就是说神是一位非常丰盛的神，他今天加给我们这个，又加给我们那个，又加给我们这个，那加了这么多的好处和这个资源之后呢，那怎么表现？是我们自己表现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渐进这个字样，这个加上的意思是多而丰富的赠与，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然后呢，这个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资源，让我们多方面渐进的成长，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多方面都要来成长的。所以这个呢，是不是强调它的成长的次序性，还是叙述它的多样性？我们不是说今天说人家说，哎呀，你这个脾气暴躁，你都不太会忍耐啊！你就说，哎呀，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我现在是有信心，稍微有一点德性，但是我还没到忍耐的那个地步。好，这个不对的哈。其实我们今天一有神的生命以后，这些的都在我们的里边了啊。所以我再一次拿了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一些图跟大家讲哈，这是一个儿童主日学，我拿到原来英文我把它翻成中文哈，他这节经文给这个儿童主日学教的就是哈，有小朋友开始你们要殷勤，然后呢有信心，然后有德性，然后加知识，加上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哇 ，wonderful， 到最高点了，所以 you're done， 哈。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得100分哈，这个我想这个不对哈。更好的这个图，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图哈。他说 ，fruit is always in the season， 就是说这个果树呢，不管在什么的季节都是对的季节，它都有这个果子啊，殷勤、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都有这个果子。但是这个图我觉得稍微可惜错了一点哈，因为殷勤不是果子，殷勤是一个态度，分外的殷勤、格外的殷勤都是一个态度，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要讲的。好，我们来看一个成长的必要性，为什么成长是非常必要呢？因为有偷懒、闲懒不结果子的危险。我们有了这个身份地位以后，我们觉得舒舒服服的坐在这边，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对于永生就有一个把握，就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哈。为什么呢？哈，为什么会有这种危险呢？因为这个人忘了旧日最终的光景。哈，在这个第九节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人他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最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说这个人对于他的罪认识的多少。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有多么的亏欠，他的罪有多么的大的话，他不会珍惜这个救恩的，他也不知道神给他的应许是多么的大，将来那个应许是多么大。所以你一个人偷懒，一个人不殷勤，在属灵上不长进的人，他这个人就是忘了，他脑筋不太好，或者他根本就没有经验过他旧日在最终是怎么样的光景，他从什么样的生活变成什么样的生命，他忘记了，然后他是看不清楚他现在的情况。这个人就是瞎眼，哇，这个眼睛瞎了，哇，这个彼得是非常的直爽的人，他讲话非常的不客气，这个人 根本眼睛瞎了，我还不太好意思写瞎哈。我说他看不清楚今天的情况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今天看不清楚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今天这个瘟疫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如果一个人不前进，一个人不殷勤，在这些事情上不长进的话，非常的可怜啊。然后他不知道他自己失脚是容易的，这个是向后看哈，向后他不知道，他觉得今天的日子不错，但他不知道他明天后天碰到了什么事情是非常容易的失脚的。所以最后呢，两节就讲到一个蒙召被拣选的一个确据，要确认自己的蒙召与拣选，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要坚定不移。哦，我们在这个得救之后的时候，有一课叫做得救的确据。哦，跟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一直强调，你们得救一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没有错，弟兄姐妹。可是彼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他基本上叫我们，你不要有这么大的把握啊！你如果没有那个从信心里边发出来的行为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自我检讨，我是不是真的得救？如果对于属灵的事情没有一个殷勤追求的心的话，这个人到底是得救了吗？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彼得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你们要殷勤，而且要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要坚定不移。坚定不移不是因为我已经经过受洗的那个仪式，我已经决志祷告了，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生命改变的一个基督徒，然后要警觉自己有随流失去的危险，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我们都还以为自己不错，但是我们是很容易的啊、哦！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之下，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我们跟身旁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我们也是到这个店里边什么口罩清洁液那些都买了一大堆，然后这些不是没有错的，是保护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个之外，我们的那个生活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神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时候要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盼望的缘由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的缘由会让人家会对我们的在现在的表现有一些好奇的话，以至于我们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吗？他们就会主动来问我说，你们是为了什么有这样的确据和盼望？巴不得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随流失去，尤其在这个时候。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得救和成圣的相关性，成圣是在得救。什么是成圣？成圣就是一个人品德的改变，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这些的过程。这些的过程是在得救之后真的。不是在得救之前我要努力来做这些事情，以至于让神觉得我是值得救的，因为神已经救我了，生命的成长是自然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觉得彼得真的是把他的心掏出来了跟我们讲，他不是跟我们讲说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就完了，他说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是多么的享受，他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是有多么大的改变，他是多么盼望跟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完全的联合，与他的性情有份，以至于他加了好多的形容词，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你借着这几节的经文